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啊，今天开始讲十地品，十地品，十地这一品经啊，在华严里面，经文的80卷当中啊，它是从第34卷开始。这一品一共有6卷经文，就是34、5、6、7、8到39，执十地一品有6卷经文。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十地品啊，是要讲全文的，因为十地这一品在华严当中占是非常重要的地位。80华严有39品，现在这里十地品啊是在第26品，所以经文的十地品第26下面有之一，因为它有6卷经文啦，这就是第一，那么因此我们书本上的题目啊，也就把它写作《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地品》，下面用过这个一字啊。表示它是十地品的第一册啊。那么这个十地品啊，按照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还没有解释经文之前，它有事先的说明啊，有3种。第一是来意，来意。这一品为什么在这个无尽藏品之后而来这一品，它的用意是在哪里，所以叫做来意。第二是释名，解释十地品的名目。第三是宗趣，就是这一品的宗旨去向。在解释经文之前有3段，这宗趣说完之后啊，才释文解释经文。现在我们就根据清凉国师的书里面的开头第一个来意，先来做简单的说明。来意底里面呢，第一种是说，这是总意说明答复前面的这个菩萨众听众的问的这个意义，这就是总答前面的总问里面，现在这里就是答复他的总问了里面的这个意义，叫做总答。总名前面的所问的话，现在加以答复。那么前面经文在哪里问呢？在经文的第12卷。第12卷呢，有一品开头一品叫做如来名号品，第7。39品当中，它是第7品啊。如来名号品第7里面，这就是7处9会的第2会，在菩提长佛成道以后，那么其次在普光明殿呢说法，在普光明殿说法的时候，有许多菩萨在请问佛，要求佛说法，所以纲要里面叫做远大。 因为第七瓶到现在26瓶啊，距离差不多有20瓶之多了。很远的前面开头的经文，菩萨众有问，现在是答复他当时的问。那么当时菩萨众怎么问呢？所以在前面如来名号品里面说，使诸菩萨作是思维，若世尊见明我等，愿随所邀开示佛刹、佛柱、佛刹庄严，这样子文字很长，一直问下去，到接着就说，说诸菩萨实住、实行、实回向、实藏、实地、实愿、实定、实通、实顶，即说如来地、如来境界等，一直到最后，愿佛世尊亦为我说。这是在如来名号品开头啊，当时的听众菩萨们向佛请示，要求佛说这些法啊。那么这个所谓大他是问法里面呢，就希望佛对菩萨众解释实住、实行、实回向、实藏，就是实无尽藏，刚刚前次讲完的。那么接下去的就是实地，所以呀，答复前面的这个问话，实藏讲完了，讲完之后，为了答复前问了，所以说实地。那么后边还有实愿、实定、实通等，这都在后文。为了答复当时菩萨众的请问，所以实无尽藏品说完之后啊，接下去就说实地，因此有实地品之来，这就是来意的第一种。第二啊，越说这个华严的义理，它有前后因果的关系。它的意义按照次第也应当要这样说。所以大书里面解释说，夫功不虚设，终必有归，且明解导行愿，贤位因中，精明智明真柔，甚为果力，故有此会来也。这是华严大师的解释来意的第二种意义的原文。意思是说，修学无上菩提道，它是有次第的。前面说十住，注重在解，以解来导行，领导修行啊，且明解导行愿，解就是实住，行就是实行，愿就是实回向。实无尽藏品前面的实回向，因为文字太多啊，我们没有讲全文，希望大家自己能够把实回向品看过。那么到这个实无尽藏说完之后，贤位因中，就所谓三贤啦，住、行、相，叫做三贤位啊。那么实住叫做初贤，实行叫做中贤，中间的中。实回向叫做贤位之中，是终点的终，结束的终，结束的终啊。实回向是贤位的结束的结位，最后的终点 啊，所以说明劫来倒行倒冤。那么十回向说完，无尽藏说完之后啊，显位已经结束了啊，也就是说因为已经到最后的目标了，所以叫做显位因中。现在要说实地啊，是要说明自明真如，修学菩萨道的菩萨无尽藏之后，他的般若智慧啊与真如自性相明合啊，那么实地所谓证实真如，在后边实地里一说明。那么由此啊，甚为果力啊，实地叫做甚为，叫做实甚，实甚圣人的甚，到了这个实甚的阶位啊，因为到初地以上啊，他都有所证，亲证真如啊。大书里面按照唯识解释啊，叫做证实真如啊。真如本来只有一啊，为什么有实呢？是因为他修证的浅深呐、啊，说有十种的意义，叫做实真如啊。他说这个圣位就能亲证实真如的这个阶位啊，那么这是果位，到此已经亲证于真如的果地，所以圣位是因之结果的分果了、啊、佛是究竟果觉，那么实地是分果，就是分证的果地啊，这是第二个原因。所以三玄讲完之后啊，要讲实地，那么实地的来一，这是第二。第三呢、啊、大书里面说前是教道，圣位是正道，以教道为因，正道为果啊、嗯，前面的住行相三十位的显微啊，那是叫做教理方面的开发，是在修因，就是三性圆翻了，起信论里面所说的直心、身心、大悲心，住行相三贤的次第啊，实住是直心成就，直接的直啊，笔直的那个直啊，直心成就。实行是身心成就，深厚的深啊，海水很深的那个深啊。到实行是身心成就了，到了十回向啊，大悲心成就。十回向叫做愿，十愿，十回向也叫做十愿。到了十回向位，他把菩萨的这个大悲心啊，已经完成了，都具备了，那么就是大悲心成就，直心、身心、大悲心，啊，三贤位里面这三心都成就了，现在在实地啊。是圆正这三心，圆满正道这三心，就是这个直心、身心、大悲心啊，这些道理都在这个地方圆满正道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所以这个前面的贤位说完之后，接着就要说这个十圣位啊，它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这是第三个来意啊。那么大书里面还有很多道理呀、啊，我们只好从略，不能一一都说。来意方面，只说这三种，明白这三种的道理呀、啊，也就知道华严到这个时候要讲实地。它是有它的道理存在，也就是说 机感因缘都到成熟的时候，非说不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必定要说。所以说这个实地，这就是第一来意的简单的说明。第二啊，释名解释这个实地的名目啊。实地这个名相很简单啊，并不是有什么困难了解的，而且从初地到实地它有全文的解释。释名啊，在书里面它主要解释这个慧明啊，华严七处说分九会，叫做七处九会说华严啊。因为这个七处九会说的华严呢，第一会是在菩提场，是第一个地点，就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那个地方，菩提树下。第一会在菩提场。那么呢，有六品经，就是四足妙严品第一到毗卢遮那品第六，这六品啊是在菩提树下讲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在菩提树下就先讲这六品经啊。那么第二回啊就在普光明殿，也叫做普光法堂，简称普光堂啊。据说普光明殿啊就在菩提场的附近，在菩提场的附近有一个很大很庄严很殊胜的法堂，佛说法的好像大讲堂了吧啊。那么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如来名号品第七开持啊，一直到贤首品，贤首品第十二，这六品经，这六品经就在第二普光明殿说的，是第二个地点，也就是所谓第二会啊。初会菩提场，二会普光堂啊。第一位说法，第一会说法在菩提场，第二会说法在普光明殿，普光法堂也有六品经，第七品到第十二就是到贤首品，进行品贤首品我们都讲过的。第三会是在天宫了，在陶立天，陶立天说十住啊。那么这也有六品经，身须弥三顶品第十二啊，第十三。那么佛从普光明天往上升，升到陶立天的这个善法堂啊。那么这三个地方同时都说法，虽然在普光明殿没有离开菩提场，第三会在陶立天也没有离开普光明殿啊。那么在须弥山讲啊，十住品有六品经，一直到明法品第十八啊。十住品明法品我们也讲过的啊，这个第三会陶立天的经文六品当中我们讲过两品。第四会啊，那么其次就在这个夜摩天宫啊。第四会在夜摩天讲实行啊，讲实行啊。在夜摩天宫讲实行啊，也有四品经啊，就是新夜摩天宫品啊，夜摩宫中聚赞品说实行啊。那么最后说十无尽藏啊，我们只讲十无尽藏品 那么这里有四品经，第四会议夜摩天，第五会在兜率天，兜率天讲十回向，我们只讲这个十无尽藏品，刚刚上次讲过的。现在第六在他化自在天，十地品啊，在欲界的第六天他化自在天说的，那么第六品第六会在他化自在天说第六会，那么这第六会的经在他化自在天说，单有这个十地品一品，这里跟前面不同的，没有上身的，没有上身的文字，没有菩萨说的句诵，前面三贤住行香啊，都有这个上身的经文，天王广设法座，请佛说法，也说有十如来到过他那个地方。然后有十方的菩萨来说句诵啊，赞叹法门。现在十地品这些都没有，一开头就说十地，一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儿时世尊在他化自在天王宫摩尼宝藏殿，一开头就是这个话。那么前面没有这两段文，为什么会没有啊？因为啊，实地是圣威，超出一切，那么佛望上身呢，显示不动而生，不用说明，所以前面没有上身的文字，也没有菩萨赞叹去句诵。这是佛的境界啦，境界殊胜很高，普通菩萨很不容易啊，这个赞叹他的妙意。那么因此之故啊，所以就没有另外这个前面两品一开头就讲史地，那么这个道理在大书里面有很多解释，我们这里从略。那么大书里面说到这个慧明啊，他就是根据在古代的翻译的那些文字里面叙述他的这个经这个题目的实地的名词啊，所以他说旧译啊也有翻作十住经，也有翻作见备一切智德经，也有另外有十地经，这就是十地品的同本意义的别义，同本意义，本质相同，但是不同人翻译，那么因此讲到这里呀，就简单先说明这个十地品传到中国来的那个经过的历史。整部《大华严经》最先翻译成为中文的，那是在东晋时代，佛陀巴陀罗，佛陀巴陀罗翻成中国话叫做觉贤，这一位法师啊，在东晋时代，在南朝南边哈，在南边的这个东晋呢，在谢思空寺那个地方。佛陀巴陀罗在哪里翻译这个六十华严啊，因为他有六十卷，称他叫做六十华严。我们现在研究的唐本是八十卷，所以称他叫做八十华严啊。而六十华严简称也叫做东晋一本叫做锦经，锦朝翻译的经本啊。那么这是华严最早传来的了，有没有比他更早把华严传过来呢？ 有的。西晋的时候，所谓敦煌菩萨，敦煌菩萨他是敦煌人啊，名字叫做竺法富，竺法富，西竺的竺啊，竺字头下面有个日啊，佛法的法，副词的副。西晋时代有一位竺法富三藏法师，他到西晋啊翻译佛经，法华经里面第一次翻译的也是这一位，所谓正法华经，最早翻译法华经的正法华经就是这个竺法富三藏法师，当时一般人称他叫做敦煌菩萨，敦煌人，称他叫做敦煌菩萨，他来弘经呢，大家都尊称他为菩萨的。那么那个时候华严还没来啊，他就先翻译这个《建备一切智德经》，题目啊，建设的建，三点水的，建设的建，完备的备，建备一切智德经，智慧的智，功德的德，它叫做建备一切智德经啊，有五卷，里面就分为十品啊，就这就是十地经的别义，十地品的别义啊，里面就按照那个十地分为十品啊，所谓叫做建备一切智德，建呢、就是顺序了，次第呀、渐渐的，初地二地一步一步往上升呢、所谓说初地不知二地四，二地不知三地四，乃至九地不知十地四，渐渐往上升，他所证的境界慢慢都加深，一地一地加深，所以前一地不知道后一地的事情，那么这是最早最早翻译来到中国来的华严的这个道理，就是十地，它的题目不叫做十地，就叫做建备一切智德经，现在还保存在这个大正藏大藏经里面，所有的大藏经都有的，这是最早翻译，属于十地的别义啊，那么其次啊，到姚秦时代，就是东晋时代，跟翻译六十华严同时的，那么姚秦的鸠摩罗什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大家都认识的了啊，翻译金刚经的，翻译法华经的，大智度论的，三论的啊，这位大翻译家就是旧译家的代表啊，鸠摩罗什三藏法师他也翻译过一部十地品的别行，他的题目叫做十住经啊，大书里面称为旧译称为十住经，就是这一本啊，那么他这个住就是地啊，大书里面解释说，正到十地的这个每一个境界啊，就叫做住啊，这个十住不是前面三贤位的初贤的住，这是十地的住，越他所证安住的境界称为十住，因为那个时候大华严经还没来啊，那么要使人比较容易明白说他证到十地啊，就住在这个十地之境之中，因此他的题目就叫做十住经。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十住经有四卷啊，不过它内容没有分评啊，所有的大藏经通通都有的，就在建备一切智德经接触下就是这个十住经啊，那么后来中南大华严经翻译过来了，可是到了唐朝啊，唐朝的唐德宗时代的贞元年间啊，有一位斯罗达摩法师，斯罗达摩，斯罗是戒，达摩是法，就是戒法法师吧，斯罗达摩在唐朝贞元年间啊，他也翻了十地经，他的题目就叫做佛说十地经，比较详细了， 有九卷之多，啊，五万余字，这个大正藏所有的大藏经通通都有的，啊，这是经的原文，实地品的原文的别译，叫做同本意译，在当时印度的梵文呢，可能是相同的本质，啊，那么翻成中国就它不叫做品呢，因为它只有一品吗？通通都叫做经，这就是佛说十地经啊。那么这是经的原文的翻译啊，而弘扬十地经的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就很盛行了啊。在南北朝的北朝啊，北朝有一位翻译法师啊，叫做菩提留支，菩提留支，菩提留支三藏法师，他翻译十地经论，有一部十地经论，啊，这个十地经论是天亲菩萨造的，天亲菩萨造的。那么由此由这个十地经论呢，后来成为当时的有名的地论宗，成为地论宗。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这个地论啊，小伙伴。